主获2013年6月8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上帝使我宽广。
哈利路亚，
阿门，
阿门。今天我们可以站在这里一起聚集敬拜我们的上帝，绝对不是偶然的。刚刚的诗歌里面有提到，因为主的恩典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子民，因为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晚上可以站在这里一同聚集敬拜他，因为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在太平静教会里面听到有关主的福音，这是何等的美好，我们何等的不配，但主却就这样拣选了微小的我们，我们应该心存感谢，是吗？ Amen。
我永远不会忘记祝你那丰富恩典，如今我在天父怀中，因为你舍下自己，你不看我的过去，只是完全接纳我，祝你的爱何等伟大，我的心完全融化，我亲爱的主，我心何等感谢你单单在意我这爱你的心，我愿一生最后跟随我主，谦卑为你服侍这世界，我亲爱的主，我要一生敬拜，在我生命中你是唯一的爱，毫无保留我愿献上所有，何等渴慕能为你而活，耶稣我主，我永远不会忘记祝你那丰富恩典，如今我在天父怀中，因为你舍下自己，你不看我的过去，只是完全接纳我，祝你的爱何等伟大，我的心完全融化，我亲爱的主，我心何等感谢你单单在意我这爱你的心，我愿一生追求跟随我主，谦卑为你服侍这世界，我亲爱的主，我要一生敬拜，我的生命中你是唯一的爱，毫无保留
我亲爱救主，我何等感谢，
我亲爱救主，我心何等感谢你单单在意我这爱你的心，我愿一生追求跟随我主，谦卑为你服侍，
告诉主耶稣我愿意，
我亲爱的主，我要一生敬拜，在我生命中 你是唯一的爱，我愿降落，我愿献上所有，何等渴慕呢，
我亲爱的救主，我愿你，
我亲爱救主，我心何等感谢你担待在意我这爱你的心，我愿一生接受感谢我主，全在为你服侍这世界，我亲爱救主，我愿一生敬拜，在我生命中你是唯一的爱，毫无保留，我愿献上所有，何等渴慕能为你而活，耶稣我主，
在坐下之前，在你的心里面自己告诉主耶稣，主啊，我愿意跟随你，请坐。
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恩典。主，你知道我们生命的需要，所以你让我们能够亲近你，你也亲近我们。主，你将一切的恩典丰富祝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或许会遇到一些不如意，或许会遇到一些难过的事情，甚至一些挫折，但是我们相信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祝福，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让我们更有力量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的脚步，也让我们生命得着力量。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今天的圣经在诗篇第四篇。好，诗篇第四篇，我们一起来念第四篇的第一节来。好，这篇诗篇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发现这个诗人他在困苦当中，他呼求上帝，上帝帮助他，所以他也提醒很多的人，特别是在第二节说里面，这上流人啊，表示这些掌权者，这些正在享受富裕、享受丰盛的时候，你们不要忘记了，你们应该领受上帝的祝福，领受上帝的恩典。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会经历到困境的时候。诗人这个时候，他就是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在前不久，我读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当好人遇到坏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样一本书哈。这本书还是蛮畅销的一本书，很多人都来买这本书来看。这本书其实我刚看的时候，这个书名让我很惊讶，因为这个书名在告诉我们说，当好人遇到坏事。我看到这样的书名我就很纳闷，因为我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什么是好人啊？第二个，什么是坏事啊？老实讲，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真的也看到书里面的作者他就在提醒一件事情，我们所认为的好人，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好人？每一个人在遇到困境的时候，每一个人遇到难处的时候，每一个人遇到挫折的时候，或是一种意外的时候，他的内心里面一定会产生一个问题，我怎么那么倒霉啊？我没有做什么坏的事情，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曾经有一次去医院去关心一个临终的人，他的生命已经到非常的严重，因为他是癌症的末期，住在安宁病房。我去关心他的时候，他是一个教授，他的智慧非常，他的知识很非常的好，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当他得到这样的病的时候，我去看他，我第一次去看他，他第一次见到我，他已经走到人生的一个快要接近到尾声的时候，他用一种很心里面很不平的态度，他问我一个问题，我没有做坏事情，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遇到，当我们人生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遇到意外的时候， 我们多多少少会有像诗这本书的作者一样，当好人遇到坏事，我们都会觉得我们是好人，我们又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们为什么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本书蛮吸引我的。那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深深被这样的一个它的内容，其实它是一种反讽，它在反讽一件事情：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人？怎么样才叫做一个好人？那么什么样叫做坏事？当这些坏事临到的时候，它是不是真的成为坏事，还是另外一个祝福？我们常常面对的好像是一个意外，但是我却常常在意外当中，我看见上帝的祝福。我看到年轻人，他因为车祸，他骑机车发生了车祸，但是在车祸的当中，我看到上帝的恩典，我看见上帝的保守，我看见家人的帮助，彼此的相爱，让他虽然在意外当中，可能他的骨头断掉，但是他却享受爱。我深深感受到，我们觉得坏事情，但是上帝却有更美的旨意，更大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作者在这本诗里面，他强调两件啊，他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内心的不平跟苦难的时候，我们也同时看见什么许多的神迹啊。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上帝却做美好的工作在那当中。上帝在各样的事情当中，他继续掌权，他继续带领。所以许多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面对苦难的时候，上帝给他们力量，上帝帮助他们，让他们在苦难当中重新走过来，让他们重新得到力量，让他们看见上帝的神迹与他们同在，他们有力量继续往前面走。我们在我们看来，如果我们是旁观者，如果这件事情临到我们，哎呀，我们怎么有这样的信心走下去？但是常常先让我们看见，他们是这样的勇敢，他们是这样的有信心，他们是这样的喜乐，面对他们前面的道路。所以这本书里面他提到说，他说当我们看见软弱的人变刚强，胆小的人变勇敢，自私的人变慷慨，我们就知道这就是神迹啊。其实这本书的作者强调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的这些事，我们发生的这些事情，上帝在掌权，上帝在带领，这些都是让我们的生命得到装备，得到丰富的。我们看到，想想看，88水灾在小林村一下子很多的家人消失了。我们回想一下，十几年前我们台湾面对的921大地震，在那个深夜的当中，凌晨1:47，一片黑暗，只有听到哀哭的声音，那样的一个惨状之下，有多少人他们生命能够走出来？在那个当下，我们都觉得已经世界末日，我们都觉得没有可能。但是我们看到每一个人，当他们继续留下来的时候，他们生命继续成长，他们更学习更大的勇敢，他们也能够更有同理心去帮助那些软弱，甚至他们家庭受到伤害的人，他们去帮助他们。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他们不是绝望，他们不是什么走到世界末日，而是他们的生命另外一个提升了。你如果有机会去到921大地震的那些灾区，你去看到他们在重建的时候，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他们彼此的更互相的合作，过去可能他们彼此互相没有来往，但是当苦难来到的时候，他们彼此相爱，他们现在可以有很好的社区工作，他们有很好的那种社区营造。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苦难当中，他们学习彼此分享，彼此相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神迹？当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教会周年庆的时候，我们有邀请刘立新老师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用音乐来做分享。他在网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他有分享，他说他去过那么多的教会，听过那么多的唱他的诗歌的教会，太平经教会是最特别的啊，是最美的。我们真的要感谢上帝，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很用心，在整个演出当中，不论是老年纪大的，不论是那个年纪轻的，我们都看到他们的投入，他们的用心。我想我们在刘立新老师的身上，我们跟着真的看到上帝的恩典。他为什么能够作诗？ 他为什么能够写诗歌？他本来不是一个音乐的人才，他写钢琴只有写一年，但是他却做了那么美的诗歌，在整个音乐会当中，两首诗歌成为他的经典。第一首诗歌是我是何人，我是想啊，我是想啊，你知道他写了那么多诗歌，人家竟然把他送去参加什么，参加那个金曲奖，哦，他就充满了期待，哦，他也预备好了要领受这个金曲奖的时候他要讲什么，甚至若贤的感言他都预备好了。但是他坐在捷运的车上的时候，他就恍然大悟，我是谁啊？他为了要参加那个，他甚至为了要去参加可能入围或是要去领奖的时候，他要拒绝另外一个教会邀请他去那边做见证的机会。但他在挣扎的时候，他想到说，我到底为了什么存在？我是谁？然后他又写了另外一首诗歌《天父的双手》，很美的诗歌，很感人。天父的双手，他给我们很大的信息。为什么他能够写诗歌？因为他的先生得了癌症，得了胃癌，医生说他的先生顶多只有一年的寿命，一年的时间。他在照顾他先生的时候，他就在边照顾，有人邀请他说把他写成诗歌，他就这样写了，而且总共写了15首，后来写了两本书，写了很多的诗歌，很美的诗歌。他在陪伴他先生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危机的时候，医生说只有剩一年，你知道吗？刚开始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神学院，我就听到他的信息，有时候他在分享的时候一直分享，他就一直流眼泪。你能够感受到他那个时候面对的那个压力吗？他的困难吗？结果他这样走过来了，他这样走过来了，他的生命越来越丰富。他的先生，医生本来告诉他只有一年的时间，但他现在还活着，现在还活着，已经经过十几年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上帝帮助他。人生好像会遇到困境，人生好像会遇到一个难处，但是上帝给我们一个生命的力量，超乎我们所想象的。昨天晚上我们有一个属灵牧养事工部牧养事工牧养小组的一个小组长的一个联席会，一个训练会，有一个人就带一个游戏，就是他把水这样装得满满的，那个水已经有表面张力，都已经浮上来了，这个杯子浮上来了，他就叫我们先评估说，你那个杯子已经装满了水，那个水已经这样浮上来了，他就叫我们先预测那一杯水你能够再放几根那个回纹针，可以再放几根，你看到水已经这样满出来我顶多我们评估说那一杯水只能再放五根回纹针放五根下去，那水一定会满出来。虽然水有表面张力，但是那个表面张力已经到极限，我们感受到已经极限了。我们每一个人差不多就我们有三组有一组是他们说那一杯只能再放两根，有另外一组，另外一个说放三根有另外一组说放五根你知道吗？结果竟然可以放几根，你知道吗？放200多根。那一杯水，那个水已经满满了，已经表面张力非常的厉害了，我们预估只有顶多五根或是三根而已，结果竟然放了200多根，那水最后才流下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看到生命的力量？我们的那个伸展力，我们的身体70%是水啊！上帝也祝福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有很强的耐力。当我们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上帝的恩典过我们用，上帝的祝福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能够成熟。所以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能够看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记载在罗马书第15章13节，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我们前面来，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我很喜欢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上帝是给我们盼望的上帝。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人生会遇到困境，我们会遇到难处，我们遇到挫折，但是上帝仍然在做工，他的力量就是什么？就是让我们有盼望，让我们生命有盼望，我们能够有勇气继续走下去。当我们遇到这些困境的时候，我们看见另外一段经文，保罗提醒我们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看见的？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的祷告。你知道吗？保罗他的人生他经历很多的苦难，很多的痛苦，但是他的内心充满了喜乐，他充满了热情，他对上帝的热情一点都没有改变。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上帝是给人盼望的上帝。特别是他这边这段经文那边告诉我们说，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在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在面对困境，我们在面对失败，面对困难的时候，上帝的力量在我们生命当中装备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得到他的力量，我们生命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特别是在第二十八节，保罗这边更重要强调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我们常常要记得后面这一句话才是重点。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得到力量？就是我们走上帝的道路，我们领受上帝的恩惠，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以他的话语成我们生命的重心。保罗就告诉你，你就要得到益处。你的生命无论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当你的生命是跟上帝连结的，当你走的是上帝的旨意的路的时候，上帝必保守你，上帝必给你力量。所以我们的生命需要跟上帝坚固的依靠上帝，面对各样的患难成为众人的祝福，这是主要的因素。保罗能够成为很多人的帮助，很多人的祝福，是因为他坚定的相信上帝，信靠上帝。因着他相信上帝，上帝就带领他。当他有内心里面对上帝的认识，他就知道上帝不撇弃他，上帝不丢弃他，上帝必给他力量。所以他说，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让领受上帝呼召的，领受上帝恩典的这个人的生命，他就要得到益处，他就要看到上帝的祝福在他的生命当中。今天我们所读的第四篇很重要的一篇，因为这个诗人他在面对一个危机，他在面对一个敌人在攻击他的时候，这些困境，但是他却面对这样的困境当中，他产生了内心的信心。我们看见这样的信心带给我们生命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困境，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信心，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成为有信心的人？信心绝对不是用你的想法在想的，信心必须要是你的经历，你的人生的经历会累积你对上帝的信心。就如同我们的儿女一样，他累积对父母的认识，对父母的信心，他会越来越有信心的。他也清楚知道他的父母在他危机的时候可以成为他怎么样的帮助。我想这是一个经历的，这样的经历成为我们生命很大的帮助。所以信心是什么？我们看到希伯来书那边告诉我们信心是什么，他说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不能看见的事有肯定。这是圣经在告诉我们的信心。但是这样的信心我们读了之后，我们到底了解多少？我们到底认识多少？我们可能有读，但是我们不一定懂。我们都会背，信心是所盼望的事情有把握，对不能看见的事情有肯定。我们可能会背起来，但是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有信心？我想这篇诗篇就是给我们很具体的一个提醒，给我们一个很棒的一个方法。第一个，他告诉我们，你要常常记住上帝帮助你。你的人生当中，你要常常记住上帝在帮助你。第一节说什么？显我为义的上帝啊，我负义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 现在求你联系我，听我的祷告。表示这个世人，他过去曾经经历过苦困苦当中，但是上帝帮助他宽广，有没有？我们看到这个诗人，他记得过去的事情，上帝帮助他，上帝给他力量。我想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如果你常常有这样的经验，你就可以用宣告，上帝你是这样爱我的，上帝你是给我这样的力量的，你曾经这样帮助我，你的话语曾经这样应允我。如果你的人生有这样的经历，你就必再带出什么有力量的宣告。诗人在困苦当中，他感受到上帝拯救他，使他的生命宽广，他生命得到祝福。我想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你一定会常常想到诗人常常会回到哪里。我们整个旧约几乎都以出埃及记出埃及成为中心了。旧约无论是智慧书或是先知书常常是什么以出埃及这样一个事件在提醒犹太人，提醒以色列民要记住上帝是拯救的上帝。怎么拯救？上帝在埃及当中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然后在旷野40年当中上帝帮助他们。我常常在想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40年，你知道吗？上帝给他们什么东西吃？给他们什么东西吃？玛瑙，对不对？玛瑙，你知道玛瑙是上帝每天给他们，是不是？你不能够多捡啊，你不能说哦，今天我看那么多的玛瑙，我就捡起来，明天可以预备。刚开始有这样子啊，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些人在旷野的时候没有东西可以吃的时候，上帝降了玛瑙给他们吃，他们有一些人信心不够的，他们就怎么先捡下来，捡多一点，好留着明天吃。结果到明天怎么就坏掉了，就长虫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只能捡一天，他们只能捡今天能够吃的，他们一天的食物一天就够了。他们就这样，上帝操练他们，他们每一天的，他们在40年当中就操练这事情。明天的食物上帝为我们预备，因为他看不见。明天会不会有玛瑙降落在这个地上？在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出去外面捡，他们不能够捡多，他们只能够用一天的食物，他们不能够拿冰箱，他们不能够用仓库把它储存起来。我们常常会活在一种不安全感，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把很多东西累积起来，哎呦，明天我们要好好预备。其实耶稣在告诉我们，我们的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不是？耶稣这样在教导我们，我们跟上帝求的时候，我们不要为明天而求咧，我们为什么？今天上帝你给我够用的东西啊。上帝在以色列的人的身上就是这样操练他们，每一天仰望上帝，每一天仰望上帝。他们在40年当中，他们就做这个功课，学习每一天仰望上帝。我想这个仰望上帝让他们的生命得到祝福，让他们越来越清楚这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所以上帝很盼望我们能够来亲近他，我们能够来到他面前领受他的恩典。当我们每一天在仰望他的时候，你就是跟上帝亲近的时候，你跟上帝亲近的时候，上帝就怎么，他就祝福你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40年，如果你看旧约，以色列人出埃及，玛瑙竟然是每一天，然后到礼拜六，因为他们到安息日的时候，到安息日的时候不能做工，不能去捡，对不对？所以到第六天，他们就到第六天的时候，他们就要多捡，多捡一天，就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可以什么，在之前就可以先捡保留下来，那个食物，那个玛瑙不会坏掉。上帝就是这么奇妙，每一天供应他们，但是到安息日的前一天，上帝就两倍给他们，他们就留下了这样的食物，他们的生命就这样被操练。他们每一天，他们可以这样埋怨上帝，上帝你为什么不给我多一点，我可以做个仓库，我可以做个保存的，让我明天不用担心，我明天不用烦恼，是不是？我们常常跟上帝求一些为明天在烦恼的事情呢，因为还没有到我们就开始求了啊，上帝啊不要让我白头发啊，上帝不要让我秃头啊，上帝啊不要让我怎么样啊，还没有到我们就开始在担心了，你知道吗？我们常常是担心来放啊，先饶起来，先起来欢乐啊，欢乐在先啊，还没有到的事情我们就先担心了。 上帝盼望我们每一天依靠他，他盼望我们每一天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上帝的信息很重要，上帝盼望我们跟他是一个信心的关系，上帝希望我们能够跟他建立一个信心的关系。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这一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希伯来书第11章的第6节，我们起来念好不好？来，人非以为来，好，这边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你要来到上帝面前，你就要带着信，带着信心，你要相信上帝要帮助我们，他要赏赐给寻求他的人。这位上帝是盼望你每一天来仰望他，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那40年当中，他们每一天仰望上帝，他们今天晚上就要祷告上帝啊，明天的玛拿求你预备，到明天早上上帝就预备给他们了。但是他们不能够保留，他们不能够储存，他们不能够放在冰箱，因为那样还是会 坏掉。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冰箱了，但上帝就这样操练他们，每一天过他们要过的生活。我们也需要这样子，耶稣也这样教导我们，我们应该每一天的日用的饮食今日就赐给我们，不要为明天担忧，不用为明天忧虑，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上帝会供应给你。这就是信心，信心就是你来到上帝面前求，并且他乐意赏赐给寻求他的人。上帝爱你。我们看到第二点很重要，我求告他，他必垂听。信心是什么？我相信当我求告他的时候，他就帮助我。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第3节，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你有这样的信心吗？诗人告诉我们，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这表示什么？表示跟上帝是一种父子的关系。所以前面他就提到说，上帝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跟上帝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如果我们是上帝的儿女，那么你就应该相信上帝要祝福你，上帝要为你负责。我们的生命常常在这样操练，诗人在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来到上帝面前领受上帝的祝福，我们因为我们跟他有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看到新约在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啊？上帝啊，他说我们是重价赎来的，我们是耶稣基督用重价赎来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耶稣为我们负担了这样的代价，就是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跟上帝和好，是不是？我们跟他跟上帝有一个生命的关系，不是吗？当你有跟上帝有这样的关系之后，上帝将成为你的天父啊，上帝将成为你的帮助啊，上帝将听你的祷告啊。有些弟兄姐妹虽然信主很久了，但是他不知道怎么祷告，他甚至不敢为别人祷告。很可惜，我们既然已经领受上帝用重价把我们赎回来，我们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那么我们有这样的权柄，就如同诗人所说的，我向上帝祷告，上帝必垂听啊。我们要跟上帝建立这样的关系。弟兄姐妹，我们光会背信心是什么，未见之事的实底，我们和本是什么？信是什么？好，我们看一下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切据，对不对？好，这就是和本的，我们常常用和本来背，所以背习惯了。好，我们常常会背这个，但是诗人在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光会背没有用，除非上帝跟你的关系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已经归属他，我们已经归属他。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说什么，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的，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我常常读到这样一段经文，我就会很感动，我的生命跟上帝的关系是重价的，是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所救赎的。我能够领受这样的恩典， 不是白白的。我领受这样的恩典，是耶稣基督成我生命的中保，我们成为耶稣的一部分。我们看到加拉太书第三章26节跟27节，他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的身份。世人在这边 提到的是，当上帝把这一群人分别为圣的时候，把这一群人归为他自己的时候，那么他就相信我的祷告上帝要垂听了，上帝要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信心吗？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是这么样的亲密的关系，你必然怎么样带出信心来，你必然带出信心来。我想我们在座有一些是当父母的，或是我们自己当儿女的，我们都很清楚，你回到家里面，你不用问说可不可以进来，对不对？你到家，我放姐回来，你也不用问爸爸妈妈说我冰箱这个水可不可以喝，这个饮料可不可以喝，对不对？因为那冰箱就冰箱里面的东西好像都为我们预备了，是不是？但是如果你到别人家就不一样啊，是不是？你到别人家，你不可以说我要开冰箱我就开冰箱啊。但是为什么在你的家可以呢？因为你跟父母的关系很清楚嘛，是不是？我们是一家人，对不对？世人也这样提醒我们啊，你跟上帝的关系，你有没有这样的亲密？你能不能知道上帝为你的生命所预备的是他的独生儿子为你而死，这样的恩典你是重价赎来的，所以你应该带着信心，你有权柄祷告，你也可以向上帝祷告，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我想这样的信息可以提醒我们，我们需要领受上帝的祝福。提摩太前书第六章17节，他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丰厚百物啊，后世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这一段话很重要，他说只要依靠那后世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的需要，但是你要抓住上帝，因为上帝是后世百物给我们的上帝。第三点很重要，全然的交托跟仰望。什么叫信心？就是你知道上帝比你还要有责任，你不用担心。常常我看到很多父母，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让我觉得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有一个妈妈去控告那个脚踏车店，因为脚踏车店他帮他儿子买一部脚踏车，公路车啊，好几万块哦，买公路车结果摔了，勒残了，你看看勒残了，他就去控告那个脚踏车店，说把我的儿子那个高度调得不正确，害他勒残，你知道吗？哎呀，我觉得这个父母真的是太，真的是为他儿女想太多了这脚踏车勒残，我到现在也看不看我们技术的问题，对不对？但是父母不是说技术问题，是什么？是高度的问题。但是专家去评估说，其实这样高度是正确的。这样高度，他有时候他年纪在成长的时候，他必须要自己调整，不能什么事情都依赖这个脚踏车店。我们看到很多父母替孩子着想，你看父母比孩子还要着急，要大学了，要学测了，要填志愿卡了，你知道吗？孩子不大会担心的，父母比他还要担心的，你知道吗？父母是什么？是有责任的人你知道上帝比我们父母还伟大，你知道吗？上帝比我们还清楚我们未来要怎么样，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也这样在祝福我们，在装备我们。我们可能会面对各样的试炼，我们可能会面对各样的挑战，但是上帝要祝福我们生命，让我们身体更有抵抗力。当我们感冒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哎，感冒之后，我们身体就产生了免疫力，我们就产生了这样的抵抗力。当我们经过这样的苦难之后，我们的力量就刚强起来了，我们的盼望就增加了。弟兄姐妹，上帝知道你面对着前面的路，上帝比我们还要负责，上帝清楚。所以上帝说什么？ 这个诗人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的居住。你看到诗人他这种完全的仰望交托，这样的信心才是信心呢。信心绝对不是我们嘴巴所说的，信心是我们的行动作为。当你愿意把你的重担交给上帝，当你愿意把你这样的苦难交给上帝，当你愿意把你前面的道路仰望上帝，这就是信心。因为你知道你是属于上帝的，是上帝用重价把你赎来的，你的生命将不一样。因为你确信上帝掌管一切，上帝绝不误事，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从我们成为我们一生的救主。我对生态非常的有兴趣，我常常我在嘉义的时候，在牧会寒暑假一定都办生态营，儿童生态营、青少年生态领袖营，我要让他们知道保罗所说的那个上帝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借着上帝的手所造的一切，我们就看见上帝。我就很鼓励弟兄姐妹，你要去看到上帝的爱。所以当我在呼吸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上帝的爱，他给我空气。我在暑假哦，常常很容易流汗，我就这样洗脸。有一次洗一洗哦，就在刷牙，脸这样冲水的，就在刷牙，结果一滴那个水珠哦，刚好在鼻子，在刷牙的时候是在鼻子，我就故意这样看。那水滴有时候在呼吸，它会稍微这样跑到鼻孔，然后在我们吐气的时候，它又快要滴下来。我就在边刷牙，就在边体会那一个水滴。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试看看呢？哎呀，我就体会那个水滴，我就感受到，当它靠近我的鼻孔的时候，哎呀，我整个鼻孔就开始有要打喷嚏的感觉。你知道吗？这是我们皮肤的一部分呢。但是上帝却给我们的皮肤，这个彼此的皮肤哦，有不一样的敏感。当有东西在我们鼻孔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能力打喷嚏，而且不用父母教你。有没有人打喷嚏是父母教的？你知道吗？上帝把我每一个皮肤的构造，它的敏锐度，把我们设计的非常的完美。我们五根手指头那个敏感度也不一样。上帝在你每一个的每一个皮肤每一个部分，他都精心设计。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见上帝这么爱你？如果你知道上帝这么爱你，你就应该交托给他。你不用担心了，你要担心的是我有没有紧紧的依靠上帝啊？我有没有更多的认识他？我没有更多的交托在他的生命当中，而不是我们想要自己操作一切。我们需要来到上帝面前领受上帝的祝福，因为诗人告诉我们说，洪水患难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上帝就这样帮助我们。诗人告诉我们，连洪水患难你都不用担心，因为地上在洪水患难，上帝仍然作者为王。阿们，你相信吗？你的人生可能在面对洪水患难，说不定你的人生也会面对很多的困境，但是上帝作者为王，上帝作者为王，上帝掌管一切。通过今天诗篇第四篇，我们要记住三件事情：记住上帝对我们生命的帮助，我要求告他的时候他必定垂听，你要全然的将你的重担交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必带你人生的道路，让你的生命得到丰富，让你的生命就如同诗人所说的， 他必让我安然的睡觉，安然的居住。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寻找。我曾经像一只小小的飞鸟，非要在这蓝天的海上，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找不到可以倾诉。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穿梭在这城市之中，我正在寻找那慈爱双手，那就是主耶稣。
像一只小小飞鸟，飞要在这蓝天海上，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找不到可以寻求。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穿梭在这城市之中，我正在寻找那慈爱双手，那就是主耶稣。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等等着我来拥抱我。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来拥抱我，那就是主耶稣。
这首歌描写得很好，我们有时候就如同这只小鸟一样，我们飞来飞去，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彷徨无助，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们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有时候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好像自己无法胜过。但是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上帝是我们最大的依靠，上帝是我们最大的帮助，上帝是听我们祷告的上帝，上帝在我们困苦当中、困难的当中、苦难的当中，他使我们的生命更宽广。你相信吗？上帝要祝福你，上帝要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寻求寻求他，让我们来领受他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请勿站起来，我们再把这首歌再唱一遍。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
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飞要在这蓝天海上，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找不到可以倾诉。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穿梭在这城市之中，我正在寻找那慈爱双手，那就是主耶稣。
主啊，我要回到你的身旁。
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正等着我来拥抱我。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来拥抱我，那就是主耶稣。
主啊，我回到你的身旁，我们来祷告来。
主啊，我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等等着我来拥抱我。主啊，我要回到你
我们起来祷告。是的，主耶稣，我们要谢谢你，因为我们有时候就如同一只飞鸟，我们四处奔跑，我们好像彷徨无助，我们好像人生没有方向，我们没办法得到生命的力量。但是主，你呼召我们，叫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的面前求，你就要让他得到安息。主啊，我们将今天晚上每一个弟兄姐妹交托在你手中。主，我们相信你爱我们，就如同这首诗歌一样，你告诉我们，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回到你的身旁，我们就得到你生命的力量，你就伸出双手来拥抱我们每一个的生命。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的生命投入在你的怀抱里面，让我们相信，就如同今天的诗篇在告诉我们的，当我们人生面对各样的困境、各样苦难的时候，主，我们相信你使我们的生命更宽广，你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更大的祝福，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力量。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用信心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可以呼喊阿爸天父，你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你的儿女，你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你的百姓。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拣选我们，你用重价救赎了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享受你永远是我们的天父这样的恩典，让我们的生命带着能力跟恩高，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光跟盐，来成为美好的见证。求你与我们同在。今天晚上或许在我们当中，我们有人正在面对困境的时候，他们可能在彷徨无助的时候，他们可能在不知道怎么走下去的时候，主，你要对他们说话，你是他们生命的主，你必引导他走丰盛的道路，因为你为我们的生命所预备的是一个宽广的生命。我们将这些弟兄姐妹交在你手中，求你的爱拥抱他们，求你的双手拥抱他们，你的恩典临到他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